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继续来到主恩教会中。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继续能够参加敬拜，唱诗，听道，祷告，奉献，这都是上帝赐给他儿女的特权。华比条岭，草比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唯愿上帝的圣言能够不断的更新丰富带领我们的生命，也唯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上帝圣言活泼的见证。在教理问答部分，今天我们进行到178问，我一起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祷告是什么？答：祷告是奉基督之名，借着圣灵的帮助，将我们的愿望呈给上帝，承认我们的罪，并以感恩的心承认他的怜悯。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宗教改革时期清教徒所撰写的威斯敏斯特大要的问答对祷告一个非常经典的定义。所以这就特别讲到祷告一定是奉耶稣基督什么之名。如果我们没有归信耶稣基督，如果不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赦免我们的罪，那我们这样的罪人浑身上下里里外外都充满了罪恶的什么印记，那我们不可能来到一个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我们没有那个胆量我们没有那个允许上帝向罪人是天天发烈怒的上帝，甚至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什么可怕的。所以你就看到社会上各种各的宗教都有祷告但是他的祷告往往不是向真正的上帝祈祷也许是这神也许是那神，个人哀求自己的神，哪个上帝让他舒服，哪个上帝能够心想什么事成，他就来到自己所喜欢的什么上帝面前。所以这个外邦的神都属什么秀，都是他自己所喜欢的，都是他自己所杜撰的，都是他心中的愿望的反应或者什么倒影。但是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唯独上帝耶和华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第二个方面，借着圣灵的什么帮助。所以我们常常不晓得怎样祷告，但是圣灵不仅是光照我们甚至是圣灵也有我们所不明白的，我们听不到的，我们听不懂的隐秘的言语也在为我们什么祷告。然后弟兄姊妹，祷告是将我们的愿望呈给上帝所以你就看到在著名的主祷文中，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的第一大愿望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什么为圣，我第二大愿望就是愿你的国度降临，第三大愿望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我们的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什么债并以感恩的心承认他的怜悯。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就看到这儿关于祷告的定义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这种祷告是三一性的祷告三一性的祷告是什么呢？是奉圣子耶稣基督的名借着圣灵的帮助向上帝或者向我们的天父什么祷告。所以我们就看到不管是主祷文教导的祷告的样式，还是威斯敏斯特大要的问答所呈现的对祷告的界定是有一个三一性的第二个方面在祷告的内容上第一个是将我们的愿望呈现给上帝第二个要承认我们的什么罪，第三个方面要以感恩的心承认上帝赐给我们的各样的什么怜悯 啊，这就是威斯敏斯特大要的问答178问对祷告的界定。弟兄姊妹，请大家翻到彼得后书。啊，我们看到在彼得后书的第二节到第十一节，或者第三节到第十一节，但是我就给大家从第一节到十一节读起。我做我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应我们的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旨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以你们认识上帝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建议我们认识到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以来的败坏，就得以上帝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可能全部分享这段经文的细节，我们可能集中在第三节到第四节，但是无论如何，今天的主题是荣耀上帝，灵命成长的目标，我们会给大家讲到灵命成长与灵修。弟兄姊妹，整个圣经向我们启示的，正如威斯敏斯特小要的问答第三位所教导的，整个圣经主要教训我们什么？教训我们上帝的上帝，我们当信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第二个，我们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本分？这就是我们的责任，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善行，这也是我们的灵修。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得不承认，改革中包括宗教改革，在灵修方面我们有巨大的什么挣扎，因为不管是马丁路德、茨威尼、加尔文，我们都是强调因信称义的什么教义，而且他们本身都是像路德、像茨威尼、加尔文还没有正式进入修会，但是路德、加尔、茨威尼他们本身就是修道院的什么修士的，所以他们就见到当时中世纪天主教修院里面的各种什么败坏，所以他们发自内心的是憎恶，甚至是反对各种各样的修道院里的什么做法，所以他们就特别在圣经教义上有些规正的教导，但是不知不觉在这种交往过程中，就更多的强调了教义，但是在灵修方面的就稍微是我们新教的什么弱项，所以我们新教本身也意识到我们在灵修方面大有问题，所以你就看到德国路德改革以后，第二代就出现了以弗兰克为代表的敬虔主义，我们就看到在长老会第一代加尔文之后，就出现了 啊，不管是荷兰的第二次宗教改革，还是英格兰的清教徒，还是苏格兰的盟约者，他们不仅仅是强调教义，更是特别注重近前的什么生活。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特别复兴的一个教派也被称为弟兄会啊，弟兄会就是注重弟兄相爱，追求什么近前的啊。包括在安利甘中啊，也是出现了不光是清教徒从安利甘中分出来的，也包括约翰威斯里的寻道宗啊，寻道宗其实也是什么圣洁派。所以说我们就看到我们新教一开始改革就是反对中世纪里很多的迷信的做法，也包括灵修，也包括修道院里的做法，但是有些方面交往什么过正。在宗教改革进一步进行的时候，我们不光在教义上要归正，不光要在教会治理上要归正，不光在教会敬拜上、教会传承上要归正，但是如果没有生命本身的归正，你不管你教义怎么纯正，不管教会治理怎么规规矩矩啊，不管你在教会传承上怎么又有严格又有慈爱，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那都是离上帝的要求是差之什么远矣。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分享中给大家讲到上帝的大能啊，把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啊，讲到啊我们的认识，建议我们认识上帝的荣耀和美德啊，讲到上帝给我们赐给我们最大的应许是什么呢，让我们脱离情欲的败坏，让我们与上帝的性情什么有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彼此的劝勉，以心灵和诚实追求灵命的成长。那我们就讲到在灵命成长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啊，你要定志。定志是什么意思呢？要下定决心啊，或者叫 New Year's Resolution， 哎，我一定在读经上，我一定在祷告上啊，我的生命中啊，特别有这个罪，记恨人的罪，啊，这个苦读的罪，或者是我有抱怨的毛病啊，或者是我时间管理上有问题，或者是我上网上瘾，那这些方面你就要有具体的针对，要有这个定制。当然，第二个方面要参与进来啊，不光是参与到灵修中，参与到教会生活中。Participate， 更重要的是不断的深入，不断的参与到与基督的什么联合。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灵修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修行，而是使徒彼得所特别强调的，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上帝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什么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最后这个显亮啊，当我写下这个大纲的时候啊，这个文灵值班说，哎，牧师是显亮吗？显亮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们显在这个世界中要向明光什么照耀啊，这个显亮啊是指啊我们更多的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更多的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更多的使上帝给我们的潜能，给我们的恩赐啊能够得到实现，能够得到彰显，能够我们自己得蒙祝福，也成为别人的什么祝福。好，我们祷告，求上帝赐福。天父上帝，当我们谈及灵命成长的时候，主，这实在是你自己的心意，因为你创造亚当夏娃啊，就赐福他们啊，要使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啊，使他们在自身的成长中啊，也能够在家庭中啊，也能够在社会中真的是做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当他自己道成肉身的时候，虽然他是完全的上帝啊，完全的人啊，虽然圣灵在他的恩赐，在他身上的恩赐是没有限量的，但是圣经中也明确的记载，耶稣基督的身材和智慧一同增长，上帝和世人喜悦他的心一同增长，耶稣基督也从自己的苦难中学习了顺服的功课。所以主，你在基督里借着圣灵赐给我们新生命，但是你不仅是让我们得生命，更是让我们得的更丰盛。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就是更多的在耶稣基督的恩惠中，在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救赎中， 在耶稣基督这的圣灵、圣言、圣徒的相通中，使我们能够更加的效法基督，更加的能够效法上帝，更加的能够活出上帝造我们在基督里本有的荣耀、尊贵、被冠冕。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荣耀上帝灵命成长的目标的时候，我们讲到三重荣耀第一个荣耀呢，是上帝本有的荣耀，是上帝工作的荣耀。那上帝本身就是最荣耀的什么？上帝，他的恩惠、他的恩慈、他的知识、他的圣洁，这些美善都是无限的，和上帝本身的荣耀。上帝在创造之工中，上帝在救赎之工中，上帝在成全之工中，真的是诸天述说他的什么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什么手段。哪怕是在先知以赛亚时期，以色列教会、以色列民族有些离经什么叛道但是上帝光照先知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也听到天使的歌声，圣哉圣哉圣哉，上帝的荣耀遍满什么全地所以求主使我们得见上帝的荣耀得见上帝的荣耀，尤其是在我们的失败中，尤其是在我们的苦难中，尤其是在我们的死亡中，荣耀上帝，这是最难学的什么功课所以像耶稣基督就特别对彼得讲你年轻的时候你自由行走，自由传道，你年老的时候，人要带你到你自己不愿意去的什么地方。圣经讲，这就是指着彼得晚年的时候如何死，如何荣耀谁啊？上帝在我们被迫的时候，在我们被捕的时候在我们坐牢的时候，在我们失意的时候，在我们患病的时候，在我们得癌症的时候在我们甚至被冤枉到死的程度、殉道的程度，能够得见上帝的荣耀能够在我们的苦难、在我们的失败、在我们的羞辱、在我们的死亡中彰显上帝的荣耀这也有神的美意。所以弟兄姊妹另外非常重要的是救赎之荣耀主耶稣基督乃是上帝荣耀的最集中的、最具体的彰显。所以圣经甚至感叹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什么显现。所以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要在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要在耶稣基督的升上高天，要在耶稣基督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中，我们要特别得见救赎之功的什么荣耀。第三个，我们要有个人荣耀的概念。和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东方人习惯了谦卑习惯了这个卑称，但是圣经讲的两个方面，第一，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但是圣经也马上讲，你赐给他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的 benefit of gospel， 到底这个福音给我们带来的恩惠是什么呢？不光是因信诚义分别为圣，还最后要得什么荣耀。上帝救赎我们、带领我们、赐福我们，最终让我们什么得荣耀。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家庭中，要在我们的教会中要在我们所在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要活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彰显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恢复的那种形象那种样式、那种以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好，弟兄姊妹，我们在上一次的分享中这段经文我们就特别看到灵命长进的根基一定要回到上帝的大能和应许这个大能和应许尤其是通过福音，尤其是通过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就知道罗马书中就明确地强调，这福音本是上帝的什么大能。第二个方面，我们灵命成长的阶梯这段经文上帝带领我能够和大家继续分享 请大家把这段经文，包括我自己，我们要默想这段经文，背过这段经文，彼得后书，第一章一到十一节，有信心背过这段经文的举手。要有软弱，有挣扎，能够背过这段经文，反复思想，所以使得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灵命成长这个系列，在2023年中，你把神的话语真的是记在心里，反复默想，使水能够变成美酒。所以我们讲到灵命成长的阶梯，八个阶梯，怎么从信德最终到爱德。我们讲到灵命长进的警戒，灵命长进的警戒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灵命没有长进，就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虽然你得救了，但是永远是长不大的什么孩子，永远是吃奶的。这个标记就说永远是争吵抱怨但是没有那种自制，没有那种发出什么光来因为小孩子就是这样嘛，小孩子就是闹啊玩啊做些玩耍起来嘻嘻。所以灵命成长，如果没有灵命成长，或者你始终是大头娃娃重生得救的，或者你就是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或者我们在信仰上，如果我们不渴慕成长，如果我们不渴慕灵奶，不渴慕那难咽的干粮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那我们有可能是在信仰上是自欺什么欺人的。所以我们的劝勉也是我们2023年大家不要仅仅光背诵这段经文，要切切实实的思想，荣耀上帝，我们灵命成长的目标，追求境界动力，彼此相爱，体现信望交汇把我们灵命成长的聚焦聚焦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会，要多参加小组了，团契了，甚至是奉献了各种各样的事工。尤其是越是别人没有做到的，越是教会没有想到的，越是教会是破口的，我们更要做什么？读破口的，我们更要做什么？带导的，守望的，祝福的，而不是撕裂的，指责的，论断的，定罪的。所以这些把我们的灵命成长聚焦在信望教会中实在是一个非常现实非常巨大的考验。为什么呢？很多人自己读经祷告默想了，都觉得我心里很喜乐甚至我被提到三重天，但是一看到弟兄姊妹一看到教会，然后就灰心了，就丧志了，就这个怨天什么尤人了。所以我们的灵命成长，很多人的灵命成长不知不觉是局限在个人自我感觉什么良好。所以在家庭的软弱中，在教会的挣扎中，在社会的挑战中，我们真正体现我们靠着主能够不断得胜，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我凡事什么都能做。弟兄姊妹，大卫讲的灵命成长，我就用三个方面给大家概括。第一个，就善用上帝赐给我们的蒙恩之道，读经听道祈祷当然这一切蒙恩之道，我们必须回到圣父上帝的拣选的美意，回到耶稣基督救赎的大功，回到内住于我们所在的什么圣灵。所以说我们在读经听道祈祷的时候，如果离开上帝本身，离开耶稣基督本身，如果离开圣灵本身，这就本末什么倒置，甚至是偶像崇拜你看我把圣经顶礼膜拜我们教会的牧师讲得好顶礼膜拜我们的祈祷，你看人家祈祷多灵验，不知不觉我们把这些蒙恩之道当成了什么偶像什么崇拜因为我们在用这些蒙恩之道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灵命成长与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更新连在里边。所以我们离开了耶稣基督，离开了圣灵的内住我们的所谓的灵命成长灵修也和偶像崇拜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弟兄姊妹，要使我们以荣耀上帝为首要目的的人生中，不断的能够效法耶稣基督，不断的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不断的能够更多的活出主耶稣基督向我们彰显的那种生命本身。其实另外比此更重要的是， 当我们在用祈祷、感恩、谦卑这些灵修的时候，你的生命进入光中，就得到光照；你的生命进入基督里，就被基督什么感化。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有责任运用这些蒙恩之道，但是我们生命的改变、生命的转化，不是来自我们自身，而是来自上帝的赐福，而是来自彼得所强调的凭恩惠、平安，从认识我们的上帝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多得的是吧？加添给你们。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灵修和佛教徒、道教徒、儒教徒和共产党的修养有什么不同啊？我们基督徒的灵修，简单说来，是在基督里恩上加恩，力上什么加力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爱主爱人的德行上不断长进。要追求完全，要追求以上帝为乐。弟兄姊妹，这句话看起来简单，其实不简单。整个圣经不光是让我们信耶稣升天堂的，整个圣经耶稣基督怎么总结的？圣经中第一条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其实也是相反，就是爱人什么如己。爱不仅仅是心灵的倾向，爱也要体现在我们的什么言行上，所以我们要在爱主爱的德行上不断长进。今天很多基督徒为什么有问题？很少有基督徒真正定制追求完全，他追求的是什么？哎，我只要信耶稣得救就好了。哎，我巴不得世界有灾难，巴不得教会败坏，人心不顾，世风日下，这样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被提的日子就什么洁净了。这不合乎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追求完全，而且我们要以上帝什么为乐。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强调，你们要完全。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你们得救就好了，你们认罪就好了，你们悔改就好了。得救、认罪、悔改当然是重要的，但是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当讲到圣经的时候，也强调圣经不管是有多大的权威性，目的何在呢？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什么善事。说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定制追求完全，而且我们必须知道这个完全的生命啊，当然不是像上帝一样完全，不是说按照我们当大臣的完全就完全了，但是最起码你的灵命应当像使徒约翰讲的一样，说小子们呐、少年人啊、父老啊，最起码小子们，你从刚刚信主的初信阶段，你能够达到那种这个少年人那种青壮的阶段，然后最终达到老马识途的父老什么阶段。说如果你在信仰上，反正我信主了，管的是婴孩的，管的少年人，管的是老年人，反正只要信主升天堂就好，这样往往是肤浅的，往往是孩子的心智，往往也是不冷不热。也很难在灵命上有什么成长。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主恩教会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我们个人的读经祷告中，还是教会的听到分享中，还是参加各样的团契，我们定制要追求个人生命上的长进，追求个人生命中的完全。如果你长进了，全世界都长进了；如果你完全了，全世界都更加什么完全了。所以说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长进在上帝面前都是十分宝贵。所以彼得就讲到说，上帝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读这书读那书特别是读一些灵异的事，读一些神迹奇事的事你就不断的看到基督教书房中有的书说，哎呀，我做梦我有异象我到地狱里转了一圈，我到天堂上转了一圈常常有这种基于个人经验的和圣经并不相符的，但是很吸引人眼球的但是这彼得直接讲，上帝借着他的大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史的事、敬虔的事都赐给我们。在旧约圣经中在新约圣经中，在旧新约圣经中，在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都是什么有益的。所以我们应当更多的回到圣经本身当然这地方讲到生命和敬虔就两个方面。第一， 重生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就讲，为什么我的生命没有长进呢？或者为什么这人的生命没有长进呢？而且当你问这句话的时候，可能问得更深一点，我到底有没有生命？我到底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甚至我们辅导人的时候，我们学习圣经辅导，你首先要祷告，首先要判断你辅导的对象是他是已经真正认罪悔改信主渴慕圣洁顺服圣经顺服上帝的，还是他是自行其事的怨天尤人的谁的话也不听的。如果对于前者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可以带他读经祷告；对于后者，那我们既用爱心温柔，但是要坚定不移的讲，你不能够自高自大，不能够自行其事，不能够让全世界都围绕着你转，不能够总是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巴不得全家全世界都来关注你，所以世人都犯了罪，确确实实我们要把福音什么呈现给他。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灵命成长中也是如此。弟兄姊妹，有的人说，哎呀，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在教会几十年了，但是耶稣警告的是什么？看起来蒙召的多，但是真正被拣选的什么少，甚至人子来到这个世界，当人子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还会见到有信德的人吗？所以我们不能够有事什么无空，越是信主的人，越是要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什么而喜乐。如果我们心里没有对上帝的敬畏，没有对耶稣基督救恩深深的领受，没有对圣灵的大能引领我们过一个认罪悔改的生活，那我们的信心就像耶稣基督所讲的，传道啊，赶鬼啊，神迹奇事啊，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主啊，主说什么呢？你这作恶的人，我什么不认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灵命成长，我们的灵修，关键不是修，关键不是长，关键是你有没有重生的新生命。有了重生的新生命，真的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这个生命是要长的。当然第二个方面也要有敬虔的操练特别是我们在美国尤其是比较注重健康的注重游泳了注重体育管理器注重家里有健身的工具我唯一的健身的工具一个是毛笔写毛笔字第二是拐杖去散步这是因为爸爸妈妈上一定年纪不要做剧烈的动作但是无论如何大家注重身体，注重身体的操练是好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操练身体益处什么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什么益处亦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弟兄姊妹，在我的教牧辅导中，很多人身体上遇到疾病的，精神的疾病的睡不着觉的，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如果我们真正悔改信主，真正读经祷告，真正把我们的一切劳苦愁烦完完全全交托什么仰望，真正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本分，我们会得见上帝大能的医治、大能的释放、大能的祝福的。小弟兄姊妹我们要有敬重生的生命，也要有敬虔的操练。我们看第二点，我上帝的神能一定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你们，建议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个地方特别讲到建议我们认识就是说是借着因着这个认识不是一般的gnosis 知识，而是 epignosis。 什么意思呢？这个 epignosis 和一般的知识有什么不同呢？这个知识是一个完全的知识这个知识是精准的知识，这个知识是深入的知识，这个知识更深的讲是一个心灵经历的知识不仅仅是头脑里的不仅仅是纸上什么列兵，是经过酸甜苦辣，经过春夏秋冬得见生老病死，深深的得见人生的艰难，得见社会的复杂，得见人性的复杂，更是从中得见上帝的大慈爱、大恩典、大怜悯、大荣耀。所以这个知识我们可以翻成真知识 啊，因为很多人的知识是 paper knowledge， paper knowledge 就是纸面的知识，考试的知识，给别人宣讲的知识啊，但是他离开这个 paper， 离开这个纸，离开这个字迹，他心灵中没有经历，没有什么感受。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灵命成长中，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大家都知道，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什么更新而变化。真正的灵命成长啊，有的时候我们讲，哎呀，是否圣经读得太多了，是否知识太多了啊，圣经读得永远不够啊，真知识永远不够。但是我们不能仅仅读圣经啊，不能仅仅高举教义，一定要更多的回到耶稣基督本身，更多的回到圣灵本身，更多的回到我们心中对耶稣基督和圣灵光照的经历什么本身。这样我们的知识才会成为一种经历性的知识，这样的我们的知识才会成为心灵性的知识。就像耶稣基督在迦南婚宴，耶稣基督在迦南婚宴喝着喝着没有酒了，那耶稣让仆人去打了什么六缸水，但这六缸水不等于酒啊。但是当耶稣他行了神迹，这六缸水就变成了什么六缸酒。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多么博学啊，不管你有多少神学的知识，哪怕是神学院毕业的神学院的教授，如果没有耶稣，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转化的工作，水永远不可能变成什么酒。所以基督徒灵修的关键不是我们改变，而是 be transformed by renewal of mind， 就是说通过心意的更新，我们的生命在神的话语中，在神的大能中得到改变，被改变。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特别讲到啊，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找我们的主。那弟兄姊妹，我们都希望找一个比我们更强的朋友啊，甚至很多的格言都讲，你找那些对你溜须拍马的，你找那些能力不如你的，找那些拉着你去做坏事的，这种朋友是损友啊，是酒肉朋友啊，是利益朋友啊，不能够给你带来挑战啊，不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升华。要找那些崇高的朋友，他有崇高的理想，有崇高的追求，崇高的品格，崇高的事业啊，当你和他交往的时候啊，你就入这个芝兰之室啊，久而不闻什么其香啊。如你找那些坏朋友，就到咸鱼铺里逛几圈，自己也像个咸鱼一样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都愿意找一个高朋俊友，但是上帝是亚伯拉罕的朋友，耶稣基督说你们是我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世上有哪一个朋友，有哪一个高人比上帝，比耶稣基督更值得我们信靠，更值得我们亲近，更值得我们什么高举。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荣耀指向重量，指向沉重，指向尊荣，指向价值，上帝是最有重量的。我们常常讲啊，这是大佬，这是重量级的什么人物。那全世界还有比上帝更重要的人物吗？啊，还有比上帝更重要的存在吗？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上帝本身。说上帝创造并掌管世界历史的目的是彰显他的荣耀啊，基督徒人生的目的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着你的旨意被创造什么而有的。说整个世界 history is his story， what a history is his story of love， 啊，历史就是上帝爱世人的什么爱情故事啊，历史本身 history is his manifestation of his glory， 历史本身就是他的荣耀的什么彰显，创造之功彰显上帝的大能，救赎之功彰显上帝的慈爱，然后成全之功，审判之功彰显神完全的什么公义。所以弟兄姊妹，整个历史，整个世界啊，历史世界就是上帝的舞台啊，历史就是上帝的故事啊，耶稣就是大写的人。我们每个人要成为真正的人，成为真实的人 啊，就要更加的效法耶稣基督，啊，进入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啊，拯救世界、更新世界的大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第二点讲到上帝的美德，啊，两个方面。第一，现在很多信主的人很少讲美德，哎，讲你的感觉，讲你的经验，讲你的意向，但是真正讲美德的现在少之什么又少。为什么讲美德的少之又少了呢？因为简而言之，当我们不再讲神的诫命、神的律法的时候，美德怎么能够称得上是美啊？善行怎么称得上是善啊？所以一旦我们不再宣讲神的诫命律例，那这个美之为美、善之为善就再没有什么标准，那就是随心所欲，那就是个人跟着什么感觉走。所以当教会不再宣讲神的诫命、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社会中各种各样的败坏，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多少性别、多少婚姻，甚至废除性别、废除婚姻都随之什么出现。而且教会、而且大法院、大法官、各种显赫人士在这些面前都哑口什么无言，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标准加以什么评判。所以这种世俗化、这种相对化、这种多元化，使得美国的根基都什么动摇了，使得教会的根基都动摇了。所以我们读使徒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啊，你就翻到启示录，我们看一节经文。当然启示录类似的经文有很多啊，启示录啊十二章的第十七节啊，讲到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十四章的十二节和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什么真道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承认上帝有主权，我们不承认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律法是标准，那我们就不会认罪的，那我们就不会悔改的。那么我们信耶稣基督，那是一个宗教感觉、宗教口号的，完完全全和圣经中的救赎没有丝毫的什么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律法是迅猛的师傅，律法不管怎么重要，不管怎么显赫，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基督本身，那律法都是宣告我们的死刑，宣告我们犯罪当受的什么咒诅。所以对于信主的人而言，我何等爱慕你的什么律法，在福音里，在耶稣基督里，因着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上帝是我们自由，上帝是我们兴盛，上帝是我们圣洁，上帝保护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信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不认罪悔改，哦，律法是干预我的，律法是辖制我的，啊，律法这样，律法那样，废除律法，我就完全什么自由了。这就是罪人一直所追求的无法什么无天。好，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美德，上帝的美德指向上帝的卓越 excellency 啊，所以很多注释大家讲到这样讲到上帝的美德的时候，尤其是指 moral excellency。就是上帝在道德属性上的卓越什么之处？上帝是最圣洁的，上帝是最公义的，上帝是最慈爱的，上帝是最温柔的，上帝是最忍耐的，上帝也是天天向罪人发义怒的谁啊？上帝。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卓越的属性，都是上帝的道德性的什么属性？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上帝说你们也有什么圣洁？非圣洁就不能见谁啊？上帝。所以我们效法上帝，不是成为上帝本身，而是效法上帝的卓越，效法上帝道德的属性，尤其是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显明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灵命的成长，要更多的认识上帝的荣耀，更多的认识上帝的美德，更多的认识上帝的荣耀和美德在耶稣基督身上道成什么肉身，丰丰富富、重重足足向我们什么显明出来，甚至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知识、一切的美德、一切的需要，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什么藏着。没有子就没有什么父。不管我们怎么高举上帝，不管我们怎么高举父上帝，如果我们不高举耶稣基督本身，那这也是嘴唇上抹实惠啊，白说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啊，我们要认识上帝的荣耀。要认识上帝的什么卓越。那我们美国人，我们很多人喜欢去看风景，喜欢去看艺术作品啊，喜欢听我们姊妹啊弹琴的这种各种卓越的艺术，所以人不知不觉就被这些荣耀、 被这些美德，被这些卓越什么吸引。没有多少人天天去到垃圾箱那里盯着，在那里不断的看，不断的思想，越看越喜乐。那没有人找这些垃圾去思想，去仰望，去思考，去寻求，在垃圾里得亮光的。所以说我们在他的光中得见什么光，在他的荣耀中我们有荣耀，在他的真理中我们有真理，在他的圣洁中我们有圣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更要深刻的认识上帝的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显明的荣耀和美德。第三个，彼得讲的说，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目的是叫我们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什么有份。弟兄姊妹，这个应许是复数的。上帝的应许到底是什么呢？上帝的应许万万千，在耶稣基督里都得到什么成全。但是当我们给大家总结分类的时候，就有两种应许，一个是生命的应许，就是救恩的应许。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1章23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怀的种子，或者约翰福音讲的深爱世人，神只将他的独生子什么赐下，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这些都是生命的应许，都是救恩的应许，都是重生的应许。弟兄姊妹，上帝不仅让我们得生命，而是让我们得的更丰富。所以上帝不断更新我们的思想，不断更新我们的情感，不断更新我们的意志，不断更新我们的家庭，更新我们的教会。如果美国没有上帝恩典的不断的更新，那美国也会随时什么崩溃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更新的允许彼得后书3章13节就讲到，照我们但我们照他的允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聚在其中。甚至启示录21章1到15节讲到，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甚至我把一切都什么更新了。如果弟兄姊妹，没有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更新的大能，那上帝对我们就是一个理神论的，就像牛顿所信的上帝，上帝就是一个钟表匠，把钟表造好了，拧上弦给你，卖给你就不管了。不是的，上帝不光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而且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什么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他借着他的圣灵，他借着他的圣言，借着圣徒的相通来祝福我们，更新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我们就想到，我们要以心灵和诚实来追求灵命的成长。所以 we worship God in spirit and in truth， 就是用我们的心灵这个心灵更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一定要按照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来敬拜上帝。所以弟兄姊妹，灵命成长要有定制，灵命成长要有参与，灵命成长在你定制参与的过程中，你越来越多的被上帝光照，在你参与的过程中，你越来越多的发出什么光来，你的潜能你的使命，甚至你的命运，是在你行动的过程中，参与的过程中。哎呀，就像弟兄姊妹，哎呀，我做这个服事，我关心穷人，哎呀，我真喜乐我跟教会的修门，哎呀，我真喜乐，哎，我拿出钱来，我觉得真满足。说弟兄姊妹，你在这个行道的过程中，才能够有更深的知识，才能够有更深的满足，才能有更深的什么长进所以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最后就讲，听了我这话又去什么行的，就把房子建在什么磐石上，听了主的话不去行的，就把房子建在什么沙土上。所以我们的灵命成长不是光在那里打坐，不是光在那里默想，我们要立定心志，而且我们要参与家庭，参与教会，参与社会最终得蒙上帝的什么光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最后大家不容易看见，我就给大家读这段经文，我们祷告结束。在以弗所书1章13节到16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所谓要我们在2023年中有灵命成长的立志，还要行动，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不是因为牧师的讲道虽然牧师的讲道有一定的督促作用但是圣灵在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背面的时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时代中。弟兄姊妹，圣经中讲的两大显现，一个是上帝的显现，另外是我们也显在这个时代中，我们也出现在这个时代中。你出现在主恩教会中，你出现在这个时空中，出现在那个时空中，有没有好像明光照耀？不管别人怎么黑暗，不管别人怎么丑陋，不管别人怎么亏欠，你自己要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使徒保罗说，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没有什么徒劳，基督徒的灵命成长。我们主恩教会每个人在上帝面前的灵命成长，这是在基督里最大的感恩，最大的见证，也是我们最应当祈祷追求的。感谢主，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